平安，
请弟兄姐妹打开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我们进入夏季，我们的上一卷书《路德记》已经宣讲完了，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打开以后听我来宣读，这是神的话。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因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这为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相信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进小学、升高中、考大学、学习、工作、结婚、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甚至到退居二线。而在这些不同的时间段里，有时候人生会出现某些特定的时刻，会对你的人生画上那个永恒的一笔。我不知道这两种时间或者时刻对你有什么样体验。在希腊文里或者圣经里用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时间叫 chronos， 就是我们讲的时钟。在旧约中有一件书就叫历代志，就是 chronicle， 英文的 chronicle chronos 就是从这来的，这是一个时钟。后一种时间叫 kairos， 是讲时刻，所以耶稣说时间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时间不光是一个客观的上帝的时间，用时钟来表达，没有透过祷告，像我们刚刚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把它化为永恒的时刻 Kairos 的话呢，我觉得你很难有神来一比。或者说我们讲的把时间化为时刻，那一刻变为永恒，我们看过电影，有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图画就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我相信上帝在这个时候也仍然要带领我们，甚至我们的短宣队，如果你只是走一趟，你都无法从这种事务性的时间时钟转化为塑造生命的永恒时刻，明白吗？这两个时间的概念，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时间里头都来想什么时候能够化为永恒，化为那一刻。今天我们要来刚刚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的三封的教牧书信。对一个写信和收信来说呢， 就在上帝的救赎里面。出在哪个 Chronos 里头其实不重要，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今天我们来读它的时候，就是 Kairos， 就是时刻。今天上帝借着提摩太后书透过我读给你们听，就是 Kairos。 当然你可以没有领受，那你就变成什么 Chronos， 就是撞一天和尚什么啊、哦，不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哈，对不起，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上面的时候，化为时刻的时候，当我们称它为教牧书信的时候呢，因为今天第一次开始，我介绍一下这个书信呢，不是讲说只有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个三个教牧书信有牧养性，其他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其他使徒所写的普通的书信没有牧养性，或者旧约没有牧养性。这边在讲牧养的时候，是特别说一个传道人讲给第二代的传道人的时候，他特殊性，这个的牧养特点在这三封书信里头体现。因为这三封信都是保罗在殉道前，他如果按照教会历史记载，他应该是在公元，就是说主后的65年被殉道的。那么这个书信呢，这三封书信，提摩太前后提多书呢，都是在62年到64年之间写成的。用我们的话说呢，就是基督教第二代领袖为他们所写，用中国大陆的话说呢，就是为第二梯队写的哈，或者为你们现在第三梯队写的。现在不用这个词了哈，现在怎么用呢？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这是当时80年代的时候了，经常听说的。就是年轻的牧师提摩太和提多领受了领受了他们的师父或者使徒保罗的教训，借着圣灵启示的这封牧养教会建立上帝家的这封信，到今天我们还在读。哎，如果我问你们，你快要离开世界，快要回天家了，当然带着盼望也带着遗憾离开的，我没有一个人作为基督徒一定是带着盼望去的，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的遗憾去，对不对？我相信有哈。那么你给你最牵挂的下一代留什么东西，写什么书，什么样的属灵的财富，什么样的叮咛，什么样的嘱咐鼓励。如果说我们在上面一个月里头讲路德记，是从一个个别的家庭拿阿米路德这样一个单独的家庭来看，他们怎么样在上帝里面蒙赎蒙救赎之后，同时他们成为连接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子孙的这个家谱，也就是说他们成为祝福万族万民的人。如果从这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呢，在接下来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彼此相爱或者彼此服侍的时候呢，特别要从拓展一下家的范围来看。当我们说家的时候，有小家有大家，神的教会就是那个大的家，拓展一下上帝的家，耶稣基督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个星期三我们不是很多的人来哈，我知道在一年以前我们教会主办这个夏令会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来，因为我们自己切身体验。那么这次不是主办，我们是个参与者，来参加星期三的分享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没有参加哈，因为这个 accident， 就是说我还记得，因为我本来要就这是神的护理哈，我本来要在3月份去到一个地方讲道，他们那地方北方发大水，所以呢我就不能去了，最后只好安排在这个。那我就很好奇听弟兄姐妹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中呢，听这个夏令会的信息，那么其中一个人分享到说，哎呀我很感恩，去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每年都一次，可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这讲员的信息怎么样啊，会不会有针对性呢、啊、盼望有不同的收获。但是当他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印象不是讲员，而是说见到那些好久没有见的弟兄姐妹，交往了一些从来没有交往过的新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当我们去一个夏令会的，我记得我在94年信主，是95年就去第一次去夏令会，然后就马上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当时是这个林志平从台湾来，在中西部的夏令会，我们有1000多人在那边听到，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哇，不光是我们那个200人的教会，然后看到这么多的华人在一同的聚集，那件事情就让我印证说上帝的家非常的宽广。很多人就是忘掉了这个祝福，所以你只是说你就失去这个神把你拓展那个爱心彼此相扶到不同的阶段。比如魏国前段生病的时候去这个 Cleveland 的 Mayo Clinic 去，那边的教会的牧师就能接待他。那为什么呢？我们有夏令会的连接。如果说那个王凯松牧师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他说这是什么异端呢？问问这个教会哈， 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那个 bound， 在基督里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连接，你很难体验到神的家有多宽，上帝的爱有多宽。所以在今天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什么日子？哇，有人知道五旬节，很不简单哈，除了主日学的人知道，还有很多人知道五旬节哈。这不光是什么那个灵恩派的教会，所有的人基督徒都应该记住今天是五旬节，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天父和他差遣圣灵降下，不然我们今天都没办法救赎。同时又是什么日子？除了这是第2009个，如果耶稣基督说时间没错的话，第2009个五旬节，今天又是什么日子？啊，你们收到这个世界祷告日的补硕哈，这个世界祷告日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在非洲发起的。你要知道 ，Christendom is already shifting， it's very important。整个基督教的中心现在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北美不过是一个维持状态而已。如果你问这个刚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虽然他看到大陆教会的还不那么成熟，但是是人满为喜哈，不是为祸为喜。所以呢，今天在我相信在这个全球祷告日之前呢，我们一同来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敬拜。我们一同来低头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在这个初夏的时刻把我们放在更大的一个家中，更大的一个环境中，让我们认识他，实践他，经历他在我们这个神的家中的应有的彼此相爱，从那个事物性的时钟变为永恒性的时刻。我们一同来祷告，你们来回应，有回应的经文在上面，是那个黄色的。全能的上帝，圣父、圣灵、圣子，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与全球各地的你自己的儿女一同来荣耀你的名。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圣洁公义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这宇宙万物的君王，我们顺服你的权柄。我们同声来祷告，你在我们心中设立你的宝座，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你的荣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你爱这个世界来感谢你，你舍了你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牺牲复活，如今我们可以靠着他与你和好。我们感谢你，你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称你为阿爸父，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没有一件事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亲爱的主耶稣，只有你，唯独你是值得尊不贵权柄可以打开那书卷的，打开历史的书卷，因为你被杀已经复活，你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承认你是我们教会的首领，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愿世上的每一个族类、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来成为你的跟随者，以至于你的祝福临到众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你的国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民族中间被彰显、被建立，以至于世上的君王愿意用公义、良善来治理。愿你的名为大，从日出直到日落。怜悯恩典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沉问，我们得罪了你，不光是过去得罪你，我们在走进教会的时候可能还在得罪你，但是我们也深信你赦罪的权柄使我们已经今天成为圣洁，所以我们的心就更加像你，我们的心为那些不公义、仇视和暴力忧伤，我们也为压榨、歧视和在这个世界上有流血天天发生 感到羞愧。我们为那些在谋杀中、在战争中、在恐怖中失丧的生命来忧伤，来默哀。我们的家破裂了，我们的教会分裂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背逆、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生命被自私、贪婪、偶像、性犯罪所污染。我们的确不仅得罪了你，而使你忧伤，羞辱了你的名。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以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怜悯恩典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是永生的上帝，除你之外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只有你自己有能力将你的教会改变得更加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求你的圣灵的能力彰显在我们中间，带来医治，带来复兴，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悲伤的人得安慰。愿你的爱就降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给我们爱心被你的圣灵所充满，来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召，来呼召那些无家可归的浪子归到你的怀抱，那饥渴慕义的人来到你的圣道，让那些没有家的人、寡妇、老年人、世界的弱者们，在你的爱中被安慰、被照顾。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洞察力，来面对我们今天的这世界复杂的局势，帮助我们用你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来为人类的福祉、你的荣耀使用。荣耀的君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来，求你完成你在地上的工作，求你完成在这个城市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在这个国家中的工作。我们同声发出赞美，联合来自非洲、亚洲、中东、欧洲、北美、南美的人、澳大利亚的人、太平洋岛屿的人，一同的向你面前呼求说，主啊，你来打开永生的门，让万国都来敬拜那荣耀的主，让你能够永生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能够进来。当你美德在这地上彰显，当你的祝福在世界各族各方来的时候，他们问你、寻求你说，谁是这位重要的君王，谁是这位万能的主，让我们一同来回答说，他就是那位万王之王、祝福万族的、奉主的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主啊，你来到这个地上来彰显你的荣耀，打开你的救大门，愿你的圣灵和你的心腹都同时说，有的人没有预备这个每年的全球祷告，就前面的十天、中间的这一天和后面的九十天，今天晚上有在一个地方，很多的牧师在一起，可能代表了来自222个国家的人，在奥兰多的downtown有一个敬拜，有一个祷告。当我们跟上帝的大家庭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是不再为光为我们自己教会祷告，是不是？你看到说，你的眼界、你的心胸被扩展，你的看见不同的事情， 但是祷告之后我们还需要回到上提摩太。如果从提摩太后书的这几章里面，从内容和结构来看，保罗作为为父的这个心肠的人，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有四次的劝勉，至少有四次。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他第一次的劝勉，他对他的接班人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牧师怎么来劝勉他的。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胆很仔细的为父的，有时候他也像母亲一样，所以他对提摩太的劝诫一定是不会什么毫无目标的，一定是有的放矢的。所以保罗在软禁之后，如果他写这封书信哪里呢？提摩太在哪里？今天如果他收到这封信，在以弗所。提摩太以弗所也是保罗花了一些时间建立的这个当时很健康的教会，所以保罗是很非常了解年轻的提摩太牧师在那个教会的挣扎。他无论对提摩太的家庭背景、信仰状况、他的品格都了解，但是非常针对性的问题，如果我刚刚念完的时候，如果我问你他最担心保罗的地方，担心提摩太的地方是什么？对，注意到哈，第六节，我为你，他说了很多的负面的，不是胆怯的心，一个是正面的，然后说不要为什么，是不要为什么维持。你就知道是吗？提摩太跟我一样是一个胆小的人，奇怪吗？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胆小的人，举手。哦，有一些举手哈，就是很认真很正式的人哈。胆小，那有些人没举可能不好意思哈，或者是以致从来没见过危难之处，你是不好意思。胆小不一定是坏事，上帝也会用我们天然的这个胆量哈，我们人生做一个边界。我小的时候挺胆小，然后就没在那个养鱼的就是很危险的河里，在所以没被淹死哈。我有同学被淹死的。我胆小呢，可能刚开始不敢作弊，也不敢偷盗，不一定是心里不想盗而已，但是胆小哈。但是呢，这不是提摩太特别想要在提摩太后书要讲的，他是特别要讲神要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做他门徒的一个勇敢的心，那个持守良善真善美，忠于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善道，勇敢的捍卫和实践真理的人，保卫上帝的家，不让上帝的家成为异端。提摩太教会以弗所实际有这样的问题的。如果你再看后面约翰所说的，提摩太约翰所的以弗所书，在他的这个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头说到，以弗所人啊，他们的问题是哪里？他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这个是很快的，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这十四节经文来看上帝怎么样透过保罗教导应该怎么样带领教会，神的家的第二代应该怎么样成长，在福音的信仰中如何成长，如何成熟。所以我从三个方面来看的时候，说第一个要来忠于福音的内涵，什么是福音？第二，整个什么持福音这么难，缘由为什么要持守福音，最来看实践福音的方式如何。所以 what why and how。 好，整个的中心是对着这个提摩太胆小哈。你来看福音的内涵，他这里讲什么是胆怯，你应该想 fearing， 胆怯的反义词是什么？当然是大胆，对不对？这里讲的他讲的刚强，这是很对的。但是如果你再广的来看提摩太这本书的时候，更能够确切表达保罗对提摩太要达成的，不是让他变成一个简单的变成一个狮子，而是最重要的一个模样应该是忠于持守 faithfulness in trust loyalty commitment。 就是你如果看这个后面，他不断说你要忠心，忠于我前面交托给你的一次的善道，靠圣灵持守等等这些。所以你如果注意看的时候，这个忠于这个词儿哈，在我需要做点解释哈，中国大陆的人已经不再用了，因为我活在这个文革的时代，那时候的名字频率最高的动词和名词呢应该是忠于，对不对？对不对？哎，我们感谢主，还有一点跟我同龄人哈，在这个教会再过几年大概就没了哈，就没人点头了，我就要换不同的例子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那个频率最高的，我知道有 如果你那时候有百度或者有这个 Google 的话，或者微软最近出来那个叫 Bing 对吧，叫 Ping 啊，你用那个一 search 的话，一定一大堆叫什么钟的人。我的弟弟呢就叫陈钟，因为他在68年出生。然后呢，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我们家这个名字没什么关系，但是72年呢，林彪出事儿，大院的无论大人小孩呢，就叫我们两个呢说：“哎呀，你们家真忠心啊，叫陈钟、陈彪、忠于林彪。”我是很无辜的，我那个62年起名字的时候呢，因为我属虎，所以我妈说加三个撇啊，就这样就是说不要叫陈虎哈、啊，太可怕了、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事过境迁以后呢，这个忠于哈就变了。那今天实际上呢，我们在思想对上帝跟人跟上帝的关系里头呢，不光在这种造神的运动中，或在人生的里面，你可能对一个公司、对一个学校有关系时间的中心，或者甚至对某一个人的中心，最后你产生一些人生的经历的失望，会使得你不再敢于了，不再敢了。就像我弟呢，名字就改了。就后来换户籍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中心的中的心去了，变成中国的中了。时代造就人哈、啊。那当用到我们今天这个例子的时候，你来看一下，当我们来归向上帝信仰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慕道友，我们也会面临的挣扎，说要不要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这一次又上当受骗，对不对？我们已经受中国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红太阳是。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红的，所以呢，这个大时候这么多人归向基督，那个耶稣的发烧专友哈、啊，那个粉丝耶稣的粉丝，大陆有很多耶稣的粉丝的，他不一定信耶稣，但就是说他是 fan of Jesus 啊。那么这些人他们也会有一个犹豫不决，他会不会全上帝？还有一些在教会中的人，也许他的人生经历中，他从来其实没有很深的那种重生的经历。所以他也可能就觉得啊，不过就是这回事儿。所以呢，没有他也不要把他太认真。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不光我爸爸妈妈，还有这个潘西光爸爸妈妈说，你们信就行了，千万不要什么太入迷，对不对？不要太。所以就是这些我们的人生经历会，对上帝忠心，会阻碍我们。所以，但是当我们的信仰改变，理解说。不光是中心的动词，还是那个信仰的对象和信仰的内涵，看到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时候，那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不光是我的相信，而是这位我信仰的对象和信心的内容更重要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特别劝勉提摩太，耶稣基督的福音羞耻，也不要为我现在被抓在监狱里。我给你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们是教会，所以用这例子可能不恰当。但是假如说也绝对不是哈，我们是一群法轮功的信徒，然后有一个人被抓了，现在全国人民都瞅着比他，从国安部都这样。我们不是哈，我再说一遍。但是你现在如果是那种状态，你能怎么样持守这个信仰？保罗不过是这样，不是吗？保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犹太人认他们是异端。这个罗马呢说你们要再加上其他的神，不是吗？这是当然不恰当的比喻，但是我要讲一个情景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个很少数的人。所以保罗会不要为我被抓了，也不要你自己传道的时候不要为福音羞耻。所以在这段圣经里头，保罗特别的要提醒提摩太，要在什么样的内容上忠心呢？如果注意看，有两个方面我想分享，一个是生命应许，还有一个是恩典的赐予。我们的福音，忠于福音就意味着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你看到这第一节，奉神的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我做了使徒。他又说第十节接着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再显现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强调这个信仰是不命的。福音的核心我们都知道最清楚，就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生、他的死、他完美的生活、复活升天，将把上帝的慈爱公义完全的表明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已经废掉了死，但是还没有全部把死去掉，他 他废了死，然后将来还要把我们的仇敌魔鬼除掉，从而人透过信心可以领受他的恩典，对不对？接受他的罪，接受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福音。但是这里保罗特别的强调生命，生命的应许，然后不能坏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死而复活彰显出来。我不知道今天你们在听福音的时候，你们爱听什么样的福音。今天的华人教会也在这个世界的大潮里面，然后也在不同地方来传讲福音。但是呢，我知道在过去的10年里，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教会，深受一些很大的 mega church 影响，包括像 Northland 这种很大的教会，他们有一种叫，就是说慕道友敏感的教会，不要轻易的用圣餐，因为有些人不能够领圣餐，然后使得他们被什么冷落了。因为这个时代的确是强调什么 inclusive， 说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希望他这个一方面是对的，我们都一样，都是上帝的形象。但是这些人还没有信主，他的确还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潮里头呢，这些教会呢用很多的丰富多彩的节目来吸引人。我们教会也不脱俗，也是这样的。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布道会，然后我们的节目经常是200个人参加，就那天来，然后所有我们当时的50个人哈累得半死。完了后下个星期这人都不见，然后呢我们他问什么原因，然后那个你们特殊时候就请我来，那个特别不一样，那个特殊时刻有很多的吸引，因为那是一个预功或者一次的表演，因为会吸引人，因为我们价值观或者我们的接触点很多，甚至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很近，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异类，这是对的一个方面。但是当我们这个大潮里头走的时候哈，越走越远，最后呢我们讲了很多什么呢，外围信息，明白我意思吧？不是，因为上帝的话涉及到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你几乎都可以讲的。但是呢，我们越来越不讲什么核心的东西了。注意到没有？越来越不讲核心的东西了，关键的东西不讲了，罪、死亡、生命不讲了。所以弟兄姐妹疲劳，我们的布道主题，我在开始之前我search一下网上的，比如说上帝是爱、平安喜乐，你也可以有成功的人生，有美满的家庭。这都对的哈，我没有说这不对，我们讲到应该讲这个，如果不讲这个的话，我们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但是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的讲十字架的福音，上帝为中心的，基督为中心的，死而复活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美事，我们慢慢淡化了，我自己也要悔改。所以去年我挺有感受的，我们在我们的主题讲道中用12个主日来讲解使徒信经。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慕道朋友是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愿意你到教会来，如果你来到3次，你听到最关键的东西，也能听到边缘的东西。但是不能来了10次教会全都是边缘的，没有把福音给他。所以我特别有个体验是什么呢，就是我其中一篇讲到就是生与死的主题。我过去到其他地方布道呢，就会讲喜乐的人生，然后也有很多人信主。然后去年呢，就是我到底特律去讲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环境很不一样。我刚开始并不是从这个福音的核心出发的，我刚开始是想我们讲完这个，那我觉得这个讲章可能对人有帮助。我想他们的 GM 快要死了，他们的福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怎么样，然后 Chrysler 可能第一个会倒闭。所以我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是有70%-80%的人，只要在底特律的人，你跟汽车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个来过的那个 Sophia 可以告诉我们，我在那个教会里随便问他们，我说你是什么公司？哦，我不是在福特，我做的东西就是做那个皮带的，哦，我做粘合剂的，全是汽车上用的。你甭管是什么人，只要在 Detroit， 在 Toledo， 在这个中西部这块地方，离了汽车工业是不赚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教会是特别需要，那我给他什么呢？我最后就想到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然后在我预备的时候呢，真正那一次我真正体验，当我那个讲到了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在星期天竟然信主的人最多，有10几个人归主，那就是讲生和死复活的道，在讲希望的人生和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生信主的人并不多，他们已经可能想不清楚了。神使用那篇道，我不否认时间特别的地方 需要什么样的。但是讲布道讲福音讲道的时候，如果离开了福音，你很难把耶稣基督不朽坏的生命给这些人。他可能做了一个决志，但是不是真决志，就是说不是一个真的 conversion。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在夏令会讲到这个四种人，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信主的有上帝，那你当然最好。然后呢他说到巴斯卡讲的，对吧？信主的但是呢不信主但是有上帝最惨，是不是？还有两种，没上帝你信了也没关系，然后呢没上帝也没信也没关系。但是我加一种人，就是第五种人，就是那个做了一个决志会里待了很久的，但是没有那个不朽的生命。我认为这个人这类人是最可惜的。你认为是不是他最惨？他好像跟我们一块敬拜，甚至讲道分享参与教会还奉献。那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做教会的人，带领教会的分享的，如果他的这个觉知是因为是外围的，你刚开始没有关系，但是将来你一定在他受洗的时候，你一定要到那个核心上来。如果不是，你是害人呐！你想想，永恒的道没有给他，你给他那个只活两年、三年、十年，甚至五十年的，那不是麻醉他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生命的道，这是忠于福音。第二个，忠于福音，我认为是坚持得救。基于恩典，你看这个第九节，说神救我们是以他的圣召召我们，不以我们的行为，乃是神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赏赐的，赐给我们的。好了，请问所有的宗教里面都讲信心吗？肯定讲，对不对？也讲行为方式，对不对？做善事都讲。但是哪一个里面讲恩典的，我问你们，说你不用做什么，只要你悔改信靠他，耶稣基督所做的就可以给你的，哪一个宗教了？只有基督教。穆斯林没有，穆斯林是完全的顺服，你做对了，你将来阿拉给你很多的奖赏，您做错了。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做一个分野点，我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得到了呢？是刚刚到这个教会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的顾问牧师邱志健在七月份2001年有一次UCF 很多学生来一次布道会，他就讲出这一点。他说佛教犹太教什么的都会讲信心的，但是谁讲恩典呢？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讲恩典。注意到有一个网页叫 Gospel Coalition， 里头有中文的翻译，是来自不同宗派不同信仰的基督徒，都是福音信仰的，有长老会浸信会甚至还有这个灵恩的。但是他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他说其他是比较次要的，你怎么理解？比如拣选的问题他们都不再谈，他要谈的说这个上帝恩典赐下赐予恩典的福音不是我们正得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朽坏了这个，我们就整个建在沙土上了。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的称义和我们的成圣是都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的。我们不是告诉说哎呀来进入教会吧，上帝爱你，然后每个人都进到教会了，教会多人，然后一到教会以后我开始门徒训练了，你要守这个守那个，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不是的。一开始告诉他你要数算代价，你跟随基督的时候就有可能面临不同的场景，你愿意吗？你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愿意跟随他吗？做这样的觉知，这样是上帝的门徒。我知道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但是这里恩典开始恩典结束，从恩典开始到恩典结束，整个人生的河床是100%上帝的恩典，100%人的责任。但是我们100%的责任都仍然在上帝100%无限永恒的恩典的河床里头，不是吗？最深最伟大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这个让一些骄傲的人开始小心了。我的意思是说， 在教会中，如果我们讲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有大儿子和小儿子，这个福音要给谁听呢？哦，好像都是浪子。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说浪子的比喻，说儿子的比喻，就是一个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看他说上帝有这个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是关于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其实都是浪子，一个是在神的家中做浪子，一个是在外面做浪子。你看他当别人进来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呢？当啊，他特别不高兴，我做了这么多，他怎么进来以后你给他优厚待遇？这人怎么刚信主就做执事了？我在教会熬了五年了。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啊，我只是举一个比喻。或者说我已经这么完美了，你怎么今天停车没有停在后面？不是说好了吗，我们教会的同工都应该停在后面的。没错，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要靠什么得救呢？我在讲救恩，不是我们的简单的外在的行为方式，都是在乎恩典，让那些已经在神家中的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We are equal footing， 都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罪人，有什么可夸的呢？就来夸福音，福音就是恩典。阿们。愿上帝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那些流浪的小儿子进到教会的时候不感到我们这些人是骄傲的人，是谦卑爱主的，但是是坚忍持守的，该讲什么就讲，爱心中说什么，说诚实话啊，敢碰硬的地方也有地方。好，除了这之外，他讲说福音，忠于福音就意味着对上帝在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和这个恩典贯彻始终的这个福音要持守，这个内容一定要持守，这是第一点。此外，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什么？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提摩太的软肋，对不对？他胆小的事儿。为什么伟大的运动一开始都是轰轰烈烈的，事过境迁以后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保罗那个时候新约开写给以弗所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问题最少，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说没有特别的异端，至少他们只是有个人过去的毛病，知道吧？所以又拖上穿下这些东西。至少那个你如果看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好的建立教会蓝图，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知道以弗所在什么地方吗？今天的土耳其。你如果狗狗一下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建筑，然后当那个奥斯曼帝国建立的时候很多教会也就失去了。今天的土耳其大概是基督徒比例最低的，人数也是很少的，已经是景点。那你再往后看十五十六世纪我们这些宗教改革沉船下来的教会，再去看欧洲，看欧洲，我一个朋友到欧洲经常出差，他说那里的从教授到基督徒就是一般的人都对基督教是不屑一顾了。他很不明白说在中国在其他地方怎么还有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是现在的欧洲整个大的教堂，这个这么美的建筑都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国家一级保护的动物，真是这样的。而不是活，因为教会是这些人不是建筑，对不对？建筑是帮助我们敬拜，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虚己在了我们中间。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你看到这个都是信仰的标志的。虽然许多欧洲的国家你看他们的国旗上哈还有十字架，瑞典呢这些都有，会有三色旗 three 来代表三一的神，很多很多，但是呢不过是标志，不再标志他们生命的标志，不再是救赎的标志，不过是一个文化过去的古迹。这是欧洲，你但愿北美不要步这个后尘。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保罗不断的提醒提摩太说，我要求神把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如火眺望起来。提摩太，你纵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有两件理由，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共性的。我们都是胆小的人，你们刚刚现在要不要举手啊？有多少人胆小的人？我想看看，好像稍微多了一点，大多数人还是胆大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哈，第一件原因跟胆小没有关系的，是第一个理由是忠于福音。因为我们是为什么要忠于福音？是领受托付的， 你有没有从中国到美国来，人家带东西给你，交给什么东西的？你把信丢了吗？肯定没有，对吧？你把东西也如实带了，你的东西可以不带，别人东西是吗？一定要带，对不对？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要超过自己啊，爱人如同，所以有的时候应该这样做。因为第一节和第二节你注意说，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的儿子，亲爱的儿子，好，他有他关系了哈，属灵的儿子。然后第十一节继续说，我为福音做什么？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傅的。好，这是托给他了。你一个人如果受托，一大堆学生在里面呢，你的实验室有一大堆人，或者你有开了一个店，或者你就是一家人管着一家四口吃饱饭，或者就你一个人吧，上帝把你自己托给你了，你怎么样来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两次的提到这个保罗是这个使徒师傅，无疑的是知道他是一个受福音托付的人。换句话说，第九节阐明了这个托付，他说用圣召召了我们，不光说召了他，他也说召了提摩太，他以他的恩典旨意召了我们，让我们受托。所以整个上帝来说，我们受托的概念跟救赎概念一样，上帝透过福音恩典来呼召我们信靠他，同样的他也是呼召我们跟随他，把他的万有托给我们，让教会在这世界中治理万有，把更是把福音的奥秘给了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外面的人你搞不清楚，对不对？是不是建兵？你在两年以前和你今天对福音的了解，对教会的认识，一定有一个实质性的跨越。所以他以圣召召我们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不是。因此有一个很重要，既然你被托，你要保证这个事情不缩水，传到下一代还是对的，然后信仰的纯正性仍然保持，表达方式可以改变，内涵不能变，表达方式可以变。所以保罗这时候对他说亲爱的儿子，就表明这个儿子是什么，啥意思啊？继承父亲产业的，对不对？也换句话说，提摩他的属灵的儿子，你也是受托的，对不起 Timothy don't be scared， 说你也受托跟我一样，虽然不是做使徒的，你也是要 treasure the gospel， 仍然把这个东西给了你。所以这两代之间的这个交替非常重要。我在国内培训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一些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这些同工们说一些话，他说某某某是我的保罗，或者说我的保罗是某某某弟兄，或者我现在带了太，他们在说什么？就在说这个。我最近收到一个邮件，挺感人的，就是我其中培训过的一个同工，他非常的兴奋，说他带了一个团契，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起来了，起来以后他自发的搞了一个教会团契的刊物。我一看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了，什么就是80后90后啊，然后说一些东西都是那些人能够理解的。然后他特别感恩，他感恩的原因不光是说他曾经指导过他们，而是这些人自发的，然后呢不是说他说哎呀你们应该办个刊物叫葫芦画票，当然这也不错，但是呢这种东西不会持续的，没有持久的，他们这些人没有走向成熟。提摩太要想走向成熟，他一定到一个阶段说我要接棒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今天的在教会中做执事做长老小组长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谁是你的提摩太？或者倒过来更应该问，就是如果你是菲比，是这个执事哈，或者说百基拉，我说这些东西人名字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对吧？告诉我 honest 啊，对不起。这个是新约中的两个人物，两个姐妹做教会的执事，另一个是百基拉，发现一个珍珠，谁讲道比保罗还厉害的亚波罗哈。所以这两个姐妹，所以我在讲，就是如果倒过来，我们就是这些，你有没有发现谁是提摩太啊？这些成熟的弟兄姐妹，你应该要问上帝，要问自己，在你的周围哪一个人是要被塑造的？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跟提摩太一样开始冷却了？刚刚信主第一年挺火热的，现在已经有点害怕了。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是受托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受托的人。 在神的家中我们都被托，所以他提醒说，我要把这个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的眺望起来。我们教会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2001年就安立了教会的执事。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按手建立新的执事的。那我们教会在2004年开始有牧师了，对吧？也安立做长老，在今年也有新的执事被安立。那母亲节我们安立了谁？李建斌哈。教会按手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 miracle？保罗这里说了，借着我按手，因为他在使徒行传做按手，然后提多他也讲按手，这里也讲我按手传给你的恩赐。所以天主教也会讲按手，说只有彼得是第一个大主教，对不对？然后他这样讲，所以那个教会沉船是很重要。所以呢，你们这些宗教改革的传承的后代都没有经过我们按手，所以呢，你们呢不一定是、okay。因为我们在强调这一点，要跟天主教抗衡。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就认为这个不需要做了，但是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公众场合下，把上帝所识别出来、借着弟兄姐妹选召出来的人，把上帝的托付交给他。我们不知道圣灵在这个过程中做什么，这里有一定有 mystery。我们做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要表达这个人，把这个人 elevate。把这人提高怎么样，而是在表明在教会中，我今天上主日学讲到了是吧，两个职分，对不对？普通的职分，每个人都是祭司，对不对？但是还有以弗所书讲的有不同的职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真正不是把它绝对化，但是我也开始体验到，就是说我们被案例的这些人，被训练了，被圣灵的道所掌管的人，他的教会中是会不一样的。我自己体验到一些，不是公式化，不是绝对化，但是是圣经的话语的规模。那么我们在中国大陆好多的教会不敢案例，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迫害的缘故，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教会过去的传统都叫同工，直到教会出乱子，每个人都是同工，对不对？然后最后加了个名字叫核心同工。我问他们，我们包括我们训练的人，就是核心同工就很难，但是核心同工出问题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说那我们就按照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一书来选。我说那你们选出来不是执事吗？那是说执事吗？他说我们都叫同工，你这个你要叫执事不是高人一等吗？我说你错了，执事的意思是 servant， 是 slave 啊，对不起啊，你们不要，他现在腰不好啊，千万不要就是把新的执事，然后但意思是说这些不是这个职分，是服侍人的。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没有强迫他们，就把圣经道讲给他们。那现在他们要求我们去帮他们案例，不是变为某一个教会，而是他们自己原来的教会，但是用神所引呼，他们已经案例了执事了，他们现在想案例长老。经过多长时间？从2003年林自清牧师带我第一次去，到现在2009年，多长时间？6年的时间。保罗是用1年的时间，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我们往往是什么？传统大于圣经。圣经怎么说了啊？中国都不按立牧师的，然后每个人在这里要按着上帝说的话，案例并不重要，最关键这是什么？要把这个给你的恩赐在什么？如何眺望起来？你看到锅炉没有？你没烧过锅炉？哎呀，我小的时候很穷的，我们家呢经常要去捡煤渣的，然后我们特别喜欢呢那个锅炉房第一次倒出来的，找那个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锅炉工。就烧得特别不好，就是没有烧尽，哎，有人点头哈，然后推转，然后我们就捡，然后捡的时候就第一趟下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跑到那锅炉房去看那个熊熊的火。因为人哈，作为基督徒哈，如果哈你没有那里面的那个 fire 哈，你不论讲道做事都没有什么劲的，因为你不过跟就是跟原来，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那个炉火，势不可挡的。有了这个炉火，再加上以弗所书的各尽其职，就有圣灵的火，再有教会的秩序，上帝是 creator， 他一定有次序的。在这里头呢，就像以弗所说的，身体上所说的，或者说罗马书所说的，我们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的功用，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相互联络的肢体也是如此，按照我们所做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者说预言的，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就专一的做执事，做教导的就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你注意这些话啊，都是很有针对性的。有的人做怜悯工作、探访工作很累，或者对有些教会做很多事，他最后就不甘心，最后就开始抱怨，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些每一个恩赐里头，都把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用出来，合在一起，最后呢，神的家就兴旺了。因为什么？神国后继有人了，有忠心良善的仆人。第二个理由，我们忠心与福音是在于我们身性软弱。他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说呢，我们过去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胆怯。我讲胆怯除了这种迫害，这个在我们没有，所以我不讲这个迫害，我讲跟你我有关的事。提麦在这些弱点哈，每一个人都有。保罗给了一个策略，说刚强忍爱谨守的心。我们在上个星期，在星期五我们的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来讲彼此相爱最大的难处。我们分了九类不同的这个爱和服侍对方，其中最难的，每个人都说是，如果别人得罪了你，或者别人给你有嫌隙的时候，怎么样按着圣经在爱中说出真话，尤其是让这个冲突为了上帝的荣耀，很多都做不出来。我们都觉得这是难的，然后我们都会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哈。这个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哈，我那天没有讲，都是我们 fear the people， 我们害怕人，并不害怕上帝。我们并不敬畏上帝，认为说上帝让我们相互和谐并不重要，我见他让走就行了。这个我告诉你是因为害怕人。你看我给你几个例证，摩西和约书亚。约书亚是很一员大将啊，但摩西要走的时候，他要进入那个未知之地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人际关系啊，很多地方有冲突了以后，是一个我们的未踏之地。所以当约书亚进到未踏之地的时候呢，他胆怯，然后摩西不断的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但是他给了他三副药，跟保罗给的很像。保罗给的是刚强仁爱谨守，他给了一个理由，他给的理由什么呢？第一个，你当刚强壮胆，第六节约书亚第一章，是我就是我向你们列祖所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上帝的应许，这是第一个 the promise of God， 是第一个胆量，不是自己的胆量哈。第二个，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大大壮胆，你遵守他的话，跟保罗的谨守也有关系的，你谨守一切的律法，不偏左右。第三个应许重要，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无论你去哪里，你的神耶和华必与你什么同在。 The presence of God 非常的重要。我告诉你哈，我有时候都好笑，牧师有一次讲到，他说你这么厉害哈，我讲到我准备了45分钟的，上去10分钟就讲完了。他为什么10分钟讲完？因为他背得流利吗？什么害怕？害怕人，或者怕自己面子。我们听完都笑了哈，我自己讲道也是，我以为哎呀，我听完唐牧师说那我就不害怕了哈。结果呢，我到缅甸第一次去宣道的时候呢，牧师说哟，你的题目改了，我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工作坊，就是一个讲座，对基督徒讲的。然后我说明天你要讲道，就是当地的牧师。我就惨了，晚上睡不着觉，我住在那个竹楼里，听着青蛙在外面叫，早晨6点钟鸡叫，哎呀，我真觉得说，然后旁边有人打呼噜的，而且是个佛教徒，跟我们一块去短宣到这个灾区哈，就是一样，你简直是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活。然后但是这次在我为什么睡不着呢？是不知道害怕，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不知道，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但是上帝很幽默，就是说我当刚笑过唐从容的，然后呢是88年的事，然后那是98年的事，99年就轮到我了。所以今天你也不要笑，你再次查经，你再次领诗，这不光是在讲道，你任何有一个公众场合或者一个单独跟一个人交往，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到特别讲话的时候你就这样脱手，对不对？有没有过？啥意思？害怕紧张哈。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光是讲道的人，任何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都必须要靠上帝的恩典。我刚刚讲的上帝的同在，然后上帝的律法，还有什么上帝的应许，来有刚强壮胆。好， 我剩下一点时间来讲第三个方面，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什么为什么，我们来看如何。在这里头如何我很快的走过，这如何这有三个方面哈。你如果注意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福音的传递哈，透过家庭，透过教会，还透过上帝自己。你看哈，第一个他第五节他说，我一想到你心里的无伪的心事，这信是在什么，你外祖母和你母亲的就有了，然后我相信你今天有。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是被沉船的，有几代人，在这种沉船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今天在一个沉船状态里面？就是说你如果有了孩子，甭管是亲生不是亲生的，如果你有亲戚，你就有一个使命要生养众多，为他们生养。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在6月21号是父亲节，不光在父亲节我们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人受洗，我们在父亲节特别说让父亲负起家庭的属灵领袖的责任，把你的孩子幼童奉献给神，或者为他施洗，是因为你的信心，不是施洗代表他得救哈，对不对？我们也讲过这个，是代表你父母的信心，说上帝将来要成就。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呢，你要怎么来想？你希望你孩子长大是大卫、撒母耳、提摩太、摩西，还是以利的儿子，或者我这段时间写的 devotion 参孙，对不对？被上帝大大的使用，但是都不太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希望你的儿女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哈，把这个东西变成时刻哈，不要变成时钟哈，我就请你注意三点。我们在10号呢有一个然后17号晚上呢就是不是10号，应该是在接近的，在17号的晚上，就第三周末，我们有一个为儿童施工祷告会。因为新东他要离开，他需要在第三周，我们往往我们的施工祷告会在周末，就是最后一个月的星期三，那我们这次放到第三周的星期三，为你的儿女祷告。如果你有儿童，如果你要为他受洗或者为他奉献，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这个时刻，如果你原来有很多的理由哈，我先告诉你没有了，第二天这个孩子不用上学了，我查过日历了，都放假了，对不对？甭管你是什么 private school seminal 是那个什么哪个 county the orange county 你都一样了。所以那天呢我们不会很晚的，但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是教会教导儿童同工，我劝你来，我们一同把这个接棒的传递下来，我们自己透过家庭这个小家在信仰中再传下来。还有在这个大家中，这一讲说他是做师父的，然后以弗所书我已经提到他赐下的有先知、牧师、执事，然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在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也相信在你们个人的成长里面，你们都可以发现不同的保罗。那我自己呢有两个人对我很有影响，一个是孙立德长老，当年他在我们教会带领我做门徒，带领我怎么样读经，带领我怎么样带小组，怎么样教主日学。他是一神作者的，他一定是提前10分钟来把水都烧好的，他中间一定给人打电话，我做不到。这是这样的老师，你用什么样的老师带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学生，的确是。第二个林自信牧师，我跟他一块去，我印象很大，说他不是一个 preacher， 他甚至说我讲道可能没有你讲的好，但是他教导绝对是超过我100倍。所以你跟他在那里听他讲课，很仔细的分析，包括听他辅导。我过有过一次就来在中国的一个大城市，有一对基督徒没有结婚同居了，他们悔改，然后悔改以后决定他们应该怎么样继续交往直到将来结婚。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看林牧师怎么样跟他们讲，不光是原则，跟很多的具体的，说你拥抱的时候摸哪个部位，你能够从书本上来学这些东西吗？这是牧师。如果我们同样在教会中成长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我们在不光比你长辈的，还有年轻的跟你同辈的，我们在同辈之间，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伙伴有这样的人，我们在他们学到很多，同样的你甚至从你的晚辈可以学到很多，如果你愿意学，不管你是长老、执事、牧师，你要坐在主日学的教室，你就一定有收获。 愿上帝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来寻找的。英文里有句话，我把它改了一改哈，因为就是 take a whole village, grow up the kids, but take a whole church, bring out the faithful believer who going to follow Christ all the way。中文怎么说？就是说要全乡的人哈，全村的人带一个小孩成长，但是同样在教会里呢，需要整个的教会把一个人塑造起来。这是我们为什么带领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孩子，我们都可以在一个程度上做他属灵的父母。说如果在教会中你看到一个孩子不对的时候，你应该按照神的教训，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你要敢讲，敢告诉他的父母，是要碰这个地方。你是为他这个孩子，你记住，不要变成你的孩子，要变成谁？撒母耳这样，哈拿的孩子。好，最后忠于福音，上帝自己来做。第十二节他说，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那纯正道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得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光这几节经文大概要讲很长时间，但是什么？这些经文他说我们可以极尽全力，我可以好好的带我的儿子，我可以在教会中花尽所有的心血带门徒，我也在时间上花20个小时预备讲章，但是最后，或者你们带孩子从洗尿布到讲他送他大学，你为他祷告，你尽心尽力，让他回到家里先做祷告，然后开始做作业，甭管你怎么样做，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但到最后是不是万无一失的？不是的。记住我讲恩典，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将生命改变，只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到整个他这里讲，谁能牢牢持守这个福音呢？他能交托我交给他的。保罗是把提摩太把教会交给神的，这个不是他的教会，福音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属于基督的。同样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一次给的善道，就是当时在使徒新约还没有形成的，对我们今天来说就不是使徒的教训了，已经写成的教训，就是新约和旧约加在一起的，要靠什么？靠基督里面的三件事情：圣灵、信心、爱心，守着。我没有时间具体再讲了，但是最关键的我们下个星期再讲。要点其实就是腓立比书1章15节这些经文，他说从一开头到如今，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的善功的人，将来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讲什么呢？开始启动福音给我们的人，直到将来仍然被上帝保守到底。所以最后一些信托都是交托给神的，我们做完所有的完，都知道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有圣灵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成全的，是那个永恒的基业。我结束了，给大家讲个故事哈。我们认识了福音，知道为什么人胆怯，也知道了如何的传递，透过这三方面，小家、大家、上帝自己保守。但仍然我要回到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害怕？对我很有影响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正在翻译，叫 When People is Big, God Small。 当人大过神的时候出现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恐惧都是这样，提摩太是这样，约书亚这样，你我完全一样。这个书的作者呢，做过一件事，他说他小的时候呢，从他开始得三好学生，不是美国没有三，就是得奖，他只要从上面走像受奖的时候呢，他觉得背后呢是无数的眼睛看着他，看他走路端正不端正，是歪着斜着，裤子有没有提好，他全都想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他呢，就是他那个 fear people 哈，害怕人到了一种度 depression， 这我们讲的这种恐惧。你可能被工作、被政府，可以是被你的老板，或者你特别不愿意失去的人，让他变成你的这样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人的通病是害怕可见的，往往耶稣那句话说，我们呢 要害怕那不可见的，要灭灵魂和身体的，灭身体的不要害怕。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交换。如果我们的人常理都是害怕人，就是我们要做不来敬畏神，我们做一个交换，要来敬畏神，来尊敬人。这不是说不害怕人，是尊敬人，这里不是对等的。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交换，我敢保证你的人生不一样，你可以有刚强壮胆人这样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看见你奇妙恩惠的福音，在2000年以前，在保罗提摩太的生命中发动，那个烈火不断的燃烧，已经烧到今天，也烧到我们这个教会。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人换一种活法，把 Chronos 换成 Kairos， 把害怕人的心变成敬畏上帝的心，尊重每一个在地上的形上帝的形象。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间可以变为那个永恒的时刻。感谢主的名，阿门。